第二十八节啊，十九章二十八节。这事以后啊，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他在十字架上说：“我渴了。”那是为了要让经上的什么话应验呢？是在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一节：“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这个是大卫写的诗啊。大卫是在主耶稣之前多久的事情？多久时间呢、啊？是吧？一千年啊！所以在主前一千年啊，大卫写的这个诗，他被圣灵感动啊，他就说：“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那果然这个时候呢，兵丁就拿了一个器皿装满了醋，放在主耶稣的有个器皿装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说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主耶稣的口中。那主耶稣就尝了这个醋，就应验了圣经上的话啊，他就说成了，就低下头把灵魂交付神了啊。这个成了英文是说什么 ？It is finished 啊 ，It is finished 完成了啊，完成了，父交给他这个救赎的工作完成了，就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啊。好，所以这个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在倒数第二句话啊，最后一句话是说
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了
啊，他大声喊叫，然后气就断了啊。这个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有写的啊。好，那犹太人因为这日是预备日啊，预备日是什么意思？就是说那个安息日的前一天叫做预备日啊，因为安息日他们不能生活，不能做饭什么等等。所以他们要在安息日的前一天把一些第二天要吃的东西都先预备好，所以叫预备日。然后呢，又因为这个安息日 是一个大日，因为就是在逾越节当中的安息日啊，所以呢他们这个第二天就是安息日了。那安息日他们不愿意这些这个十字架上还有这个尸首挂在上面，所以他们希望这些人赶快断气啊，所以他们就要求比拉多啊叫人打断他们的腿啊，把他们拿去，免得尸首在安息日还留在十字架上面啊。那为什么打断他们的腿呢？是因为你看他们这个，他们底下有没有看到？就好像脚啊，这下面有个站的地方啊。他如果把这个腿打断的话，他们就站立不住，对不对啊？他站立不住，他整个人就会往下沉，往下沉了之后，他们就没有办法呼吸。没办法呼吸。我本来想说打断腿是不是让他这个失血过多死掉，不是，他们是打断腿的骨头啊，打断腿的骨头，那所以外表也许看起来没有流很多血，但是那个因为骨头打断了，他就不能支撑就不能呼吸了，不然的话他们站在这上面的话，他撑的话还是多少可以呼吸。那如果说他们还可以呼吸的话呢，他们说在十字架上一般要拖到两三天才会死啊，两三天才会死，所以他们就要来把他们的腿打断。但是呢，前面两个人的腿都被打断了啊，但是到主耶稣那边发现他已经死了，所以就没有把他的腿打断啊。那为什么主耶稣会这么快就断气啊？那一个可能就是因为他承担了全人类的罪啊，都压在他的身上。那魔鬼在这时候也攻击他啊，那天父也让他就快点就断气了，所以他很快就断气啊。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兵啊，拿枪砸他的肋旁，然后接下来就有水跟血流出来。看见这事的人就做见证啊，那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就是约翰啊，约翰就亲眼看见这件事情啊。他说有血跟水流出来啊。那为什么会有血跟水流出来呢？我看到一个解释是说，他们说这个人在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时候啊，那个心脏的那个外面啊会积水，所以到最后主耶稣这个是这个等于是一个血清跟这个血浆会分离啊，在极大的痛苦当中，所以那时候血跟水会分开来，所以当他一吃的时候，那个地方那个积水就会流出来啊。但是这个是生理上啊可以这样解释，但是在属灵的意义上，它有特别的意思。血跟水啊，血是代表赎罪啊，在消极方面，它除掉我们的罪啊， 那除掉我们的罪的结果呢，是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水呢，水是代表水流出来，就代表主把生命赐下来，把这样生命 流出来、把这个生命释放出来。那这个是有一个积极的意义，消极的方面，主的血除去我们的罪，让我们的问题解决了。问题的解决之后，更要紧的是我们要得着上帝的生命，所以他在把血那个身上那个血流出来呢，就是把生命释放出来。这个是什么？让神可以到人的里面。今天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但是生命释放出来之后，神也可以到我们的里面，神住在我们的里面了。所以这个是血跟水流出来两方面的意义，所以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主耶稣这个死一方面是解决我们的罪，但是更要紧的一方面呢，不是更要紧了，其实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让这个生命可以释放出来，叫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这时候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跟旧约的一个故事是有相关的。主耶稣这个肋旁被刺，是跟旧约的哪一件事情相关？大家知道吗？有没有印象？我真很早以前抢过
亚当的肋骨。
创世纪创世纪神在亚当身上动了一个外科手术他说神让亚当沉睡在他身上就取下了一条肋骨，造成一个女人，对不对那肋骨在这个地方，对不对？他睡在主耶稣神在亚当的肋骨这边就开了一个口，把这个肋骨拿下来。那今天呢，基督他被兵丁用他的枪刺他的肋旁，就流出水跟血，血跟水，然后七个多礼拜之后，教会就诞生了。那教会呢，就是基督的配偶，所以亚当是预表基督，夏娃是预表教会，所以前面那个故事呢，是预表后面这件事实OK，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那个丁丁什么地方不错就错他肋旁肋旁就流出生命来，教会呢因此被建立起来所以这个是这个故事属灵的意义那接下来他就说了，那个他没有把他的腿打断，只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那在旧约里面有两个地方有提到这件事情，第一个是讲到预表就是在出埃及记十二章，这边讲到他们要过逾越节那时候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逾越节的例是这样他说应该要在一个房子里面吃这个羊羔，然后呢不可以把一点肉从房子里面带到外头去最要紧的是说羊羔的骨头呢一根也不可折断，所以你吃这个羊羔不可以把那个骨头折断的这个吃起来也是要很讲究。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摩西亚伦他们也不晓得，所以他们就世世代代都这样做，但是到了现在他们才知道原来这个是预表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这个是预表预表。但是另外一个，这个是在主前1400年左右这个是那时候就摩西就得到神这样的话好，那另外还有一个是预言预言是这个是大卫写的诗，他说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生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保全他一生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那当初呢他们想说这个讲这个话写这个诗呢是一个形容词，但是没有想到神的预言在这里的话，预言的灵也在这里面，这个是在主前1000年大卫所写的诗，结果在主耶稣的身上呢就按着字面上就应验了，真的是神保全主耶稣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所以这个在旧约这两处经文里面在主耶稣的身上应验了接下来还有一处应验的说经上37节经上又有一句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砸的人，自己所砸的人，这是在撒加利亚书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砸的，必为我悲哀如上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上长子。啊，他这个是讲到在 末后的日子啊，那些悖逆的以色列人 会悔改啊，神会把那个施恩叫人恳求的灵啊，让人知罪的灵啊，浇灌在他们身上。那时候他们就要起来仰望基督，就是他们所砸的啊。那这个什么时候？这发生在大灾难的时候，那一天以色列人会全家悔改，他们会起来仰望耶稣，就是当初他们所砸的那一位。好，那这个是撒加利亚所做的预言。撒加利亚是在主前500年左右，好，发出这样的一个预言啊。哎，那怎么会突然冒出一个他们所砸的啊？在那之前之后，好像也没有没有一个特别什么人哈啊被砸，但是呢，在主耶稣这个身上就应验了哈，钉钉砸他的肋旁。好，这个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就这样断气了。接下来啊，38节啊，这里我们看到出现两个人哈，一个是亚利马太的约瑟，他是一个暗暗做门徒的人，那他就去跟比拉多啊去领他的这个啊。跟领耶稣的身体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尼哥底母也过来哈，他也去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他拿着没药跟沉香，有100金钱来啊，他们就把主耶稣哈啊从十字架上拿下来，然后把它包裹起来啊，包裹起来，然后啊，我们知道说。当时他们殡葬的这个规矩啊，之前讲过啊，他们第一个要先用全身用油膏抹，然后穿上一件最体面的衣服，然后全身呢用这个布单，用这个细麻布啊，给它包裹起来，然后加上沉香跟没药啊，那头上要包上裹头巾啊 ，OK， 这个是他们的规矩，所以他们就按照这个规矩呢，把主耶稣啊包裹起来啊。那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他提供什么？提供这个这个细麻布啊，细麻布。然后另外尼哥底母提供什么？没药跟沉香啊，有100斤啊，相当于30多公斤啊，34公斤啊。那现在缺什么？缺油，对不对？全身用油膏抹啊，这边没有提到油。尼哥底母他是预备没药跟沉香啊，然后。亚利买他的约瑟是预备这个细麻布啊，没有提到油啊，也没有提到最体面的衣服啊，他们就这样子把耶稣啊这个包起来，就送到坟墓里面去了。所以还缺油，对不对？但主耶稣没有缺那个油啊，主耶稣说已经有人预先啊为着他安葬已经预先为他膏了。是谁啊？
玛利亚，
对，玛利亚用油已经膏了他了啊。所以这些妇女们啊，到了七日的第一日啊，他们还拿着油过去要补这个膏，主耶稣已经膏不到了，因为玛利亚已经事先膏了他了啊。好，我们这边来思想一下这个约瑟跟尼哥底母这两个人啊，这两个人有一些共通点，大家有没有知道说这两个人有什么共同点？尼哥底母跟亚利马太的约瑟，都是
暗暗的，
这两个人都是主耶稣暗中的门徒啊。哎，就像是那个谁说的，便衣警察，那个
便衣基督徒，
对他们
地下基督徒，
对他们地下基督徒这两个啊。好，然后还有没有？不是，这两个
都是犯人，
对。这两个人都是有地位的人，对，都是有权威。你看，这个，他们一定是有地位啊，才敢去见比拉多。然后呢，你这个，后来你看这个图啊，他们就把它拿去埋葬，对不对啊？然后约瑟，这个是马太福音说的，约瑟取了身体，就用干净的细麻布裹好，安放在什么自己的新坟墓里。约翰福音说，这个附近刚好有一个原则，有一个新坟墓没有葬过人的，好像是 刚好这个坟墓近，就把它放在那里。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个坟墓是约瑟自己的，他的坟墓就刚好在那个地方，他自己凿出来的，本来是为了他的家族用的，一般人犹太人他们是不会把自己家族的坟墓让给外人来用的，但是呢，约瑟就把他自己的新坟墓让给主耶稣，把它放在磐石里面，好，所以这个约瑟是一个财主，是一个财主，所以后来这个在之前以赛亚预言就说，主耶稣虽然外形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与财主同葬，所以这个约瑟是一个财主，这个是以赛亚是主前700年左右预言的，在主耶稣的身上应验，好，所以约瑟跟尼哥底母他们第一个共通点是，这两个人都是暗暗做门徒的，主耶稣的地下门徒。第二个，这两个人都是有钱有势的人，他们这两个人是什么？都是公会的议员，他们是公会的议员，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提到约瑟，有说他是这个是议会里面，他是议会里面的一份子，然后这个尼哥底母呢是犹太人的官，他也是议会的议员，所以后来公会在讨论事情的时候，他曾经帮主耶稣讲话，说我们都没有听他这个人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口供，难道我们才定他的罪吗？那犹太那些公会其他的人就说，难道你也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什么等等啊。好，所以这个尼哥底母跟约瑟这两个人都是公会的议员，那公会议员是在当时是在犹太人当中是权力最高的，权力最高的。那这两个人他们在这个时候站出来了，这个对他们来说这个是什么含义啊？这个要做主耶稣的门徒啊，这个时间点是一个最不好的时间点，对不对？
死了。
对，因为这时候你跟随耶稣等于是没有什么盼望，对不对？在最主耶稣最风光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个人，对不对？那个时候就许多人要跟随耶稣，许多人要拥戴耶稣做王，所以在那个时候你要做一个基督徒啊，是最有光彩的时候，最风光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一样，今天有的时候啊，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基督徒，这是一个很蛮光荣的啊，基督徒啊，不错不错，基督徒让人家这个就印象很好，怎么样等等。但是有的时候，你要出来说你是一个基督徒，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时候？这个时候会受到人家的轻看，受到人家的羞辱，甚至受到人家的攻击啊。那这个时候主耶稣已经死了，这两个约瑟跟尼哥底母来说，他们这两个人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人，所以他们那时候在主耶稣生前啊，那时候他们考量到说，那时候如果承认耶稣啊，公开的跟随耶稣的话，对于他们身份会有妨碍，因为那时候他们知道说，这个时候跟随耶稣啊，会影响到他在这个公会里面那个同侪当中的这个声望，会影响到他在公会当中的地位，所以那个时候为着这个缘故，他们就跟主耶稣就保持距离，那时候不敢站在主耶稣这边，可以说怎么样？那时候他们所作所为是在今天我们说用一个 term 来讲，就是 political correct， 对不对？那时候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跟当时的那种政治环境是正确的，那这时候绝对是不能跟耶稣靠近。但是他们在当主耶稣死了之后，他们这时候所做的事情是100%的 political incorrect， 他们做一切这个跟当时这种政治环境是完全违背的事情。那这个时候要成为一个基督徒是照理说是最不聪明的时候，这时候他们如果聪明一点的话，他们要明哲保身，要跟主耶稣要站远一点。有的时候啊，在一个大的争议当中，你在这个时候你说我是一个基督徒，那时候会引起大家的围剿， 这个时候是最好是隐藏自己身份的时候，但是呢他们两个这时候确实站出来，这要一个很大的一个勇气。
我有个问题啊，这个时候不是最安全的时候吗？主耶稣已经死了，所以他做一些这些善后的事情对他自己就没有什么影响了。
会有影响，因为怎么样，他们这个是整个公会定耶稣的罪，所以他们这个时候起来呢，等于他们反，等于是他们站在跟公会反对的立场，好，反对立场，他等于是等于跟公会划清界限，公会所犯的这个罪，他们没有份，他们不阿门，他们不赞成，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出来做这件事情，哦，就是用这个行动来证明说他们不赞成公会所做的这件事情。那这样子的话，结果是怎么样？他们可能第二天大家上班的时候，大家对他们另眼相看，对不对哈？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主耶稣已经不在了。如果说主耶稣还在的话，会给他们一些希望，就是说，哎，你知道，我跟随耶稣，总有一天你会证明说我跟随是对的。但是这个时候耶稣已经死了，他们明明好像是压在一个没有希望的一个堡上面，对不对？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啊？因为为什么？
早一点，
对啊，为什么没有提早？大家想一想，为什么不提早？
他就
被赶出公会了，
无法这样子继续为主
奉献。啊，无法怎么样？
就是说，如果他还在公会里，他就还是有一些
身份，
公会的身份可以暗暗的帮助主耶稣。
哦，
如果早一点被赶下来，就
是。我觉得这都是神的安排，神让他这个。
就是、你如果
这
么辛苦了，
我们可以
不能在公会里为主耶稣说话
吗？而且他是跟那个比拉多去要尸体，
是啊，
他还是有一定的身份才可以去跟比拉多要。
对，我就在想，如果就说是你当时的那些门徒去要，未必能要上。
啊、就附近要得到，
你要不到还算了，你去要的时候还被抓起来，你也是他们那一伙的，对不对啊、所以那时候门徒躲都来不及了。你后来看到说，他们到第七天晚，就是那个七日的第一日啊晚上，他们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所以那时候他们怕都来不及，躲都来不及，所以在十字架底下，主耶稣的门徒只有剩下约翰一个，其他人都躲起来了。所以他们更不敢去要这个主耶稣的这个身体，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神就兴起这个约瑟，他也是冒着很大的危险。另外有一个地方讲到说，他就放胆去向主耶稣，向那个比拉多要主耶稣的身体。所以他们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是冒很大的危险的。他们可能马上第二天就被公会给开除了。那为什么？你们刚刚有人问说，为什么他不早一点摆明身份就跟随耶稣呢？
就早被赶了。
早被赶，所以可能之前他们就是考虑到太多了。他们想到说，这个被赶，哎呀，这也没什么好处啦。主耶稣对主耶稣没什么好处啊。但是不一定啊。但是有人他起来登高一呼啊，也许公会里面有其他的人跟着就承认自己也是这个地下基督徒啊。所以大家都起来了，但是 anyway， 我相信当主耶稣被定的时候，他们心里头一定有一个很深的一个遗憾，他们没有趁着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公开自己的立场，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良心上他们过不去，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一定要出来做，在主耶稣身上做最后一件事，所以。这件事情也让他们表明说，他们跟公会的这个决定是无关的，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公会是说犯了一件很大很大的罪，在神的面前哈、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罪。那他们借着这样的一个举动，他们跟公会划清界限，宁可他们这个公会的议员的身份被剥夺，他们也要站出来。好 ，OK， 所以 anyway。这个时候门徒都躲起来了，但是这两个人就站出来了。那这两个人站出来，结果 就让这个圣经上最后这段主耶稣这段关于他的预言也都可以应验啊，然后呢主耶稣也可以就顺利的安葬了。那圣经上就记载了他们两个人名字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所以我相信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得胜啊，能够在当时那种同侪的压力之下啊，能够站起来为主做见证。今天我们要在同侪当中起来为主做见证，也需要这样的勇气啊，这样的勇气。
顺便问一下，也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个人他就承认了，还记得吗？
什么？有一个人就承认？你在说？
承认？
你
啊？
有一个人就承认，很多人承认耶稣。你的意思是讲什么？
他就被公会赶出去了。
哦。嗯。
那个被主耶稣医好的。
医好什么的？瞎子，对。
嗯，对，他不是被公会赶出去，
被教会，
他被会堂，会堂赶出去，对，
因为他没有资格在公会里。
嗯，对，他是一个乞丐而已啊。
嗯。
好 ，OK， 所以这个是当时哈、啊、这两个人啊有类似的共同点，他们抓住他们最后的机会呢起来啊。那接下来，
我可以问一下前面的
可以啊，
就是那个醋到底是怎样？因为原本大卫写的时候，不是意思是说他渴，然后结果别人把醋拿来喂他，就是基本上
是戏弄他，对不对？
对啊。
那个我们看那个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最后面呢，路加福音这个23章哈，23章36节。23章36节啊，怎么说？兵丁也戏弄他，对不对哈？然后呢，怎么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然后说什么？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所以兵丁拿醋给他喝，从这个路加福音里面来看啊，意思是说，这是也是一个戏弄耶稣的一个举动。主耶稣口渴啊，但是给他喝醋啊，给他喝醋。好像这个地方就跟那个什么大卫的那个诗是一致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人说这个就是他们当时给他们喝这个醋啊，是为了让他们真的比较容易解渴，比较容易解渴，所以那时候他喊着说我渴了，他们就把这个醋沾在这个什么海蓉上面啊，送给他喝啊，所以我想这个大概是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就是像这个路加福音这边有人拿这个醋给他喝是为了要戏弄他，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兵丁可能跟前面那个兵丁又不是同一个兵丁了，这个兵丁呢就是要纯粹是要让他解渴的啊，
是会有两次啊，
可能有两次吧。
那这边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他那个成了就是他是不是就他尝到醋以后他就应验到以前
对，他说为了要使经上的应验，话应验就说我渴了啊，渴了，所以他喝了之后，啊，就该做的都已经做完了，所以就说成了啊，对，很好。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说那个乐谷有什么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上帝其实取乐谷？
没有取头骨，也没有取脚骨。
在靠近心吗？
对，
对。
乐谷 ，OK， 从他的位置上来看，是一个最贴近他的心的地方啊。所以夏娃照理说他是从最靠近他心的那根骨头哈、啊、取下来的，所以他是跟他是应该是彼此同心的啊。
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对，所以他这个一个配偶哈、啊，一个妻子是丈夫的 helper 哈、啊。一个他的帮助者这样子，
你是保护心
的，对，是最靠，而且最知道他的心，对不对？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最知道主的心，教会应该最跟主的心是最靠近的，
对。
所以那个 那个约翰也是怎么样，约翰是靠近主的胸怀的，他知道主的心啊，所以主耶稣就把他的母亲也交托给约翰了啊。那这个说是这是耶稣所爱的啊。OK。
那我
们
基督的心为心。
对、
嗯、对
对，这个是保罗说的，在那个腓立比书啊，你们要与基督的心为心啊。
然后之前我记得好像听到说，这个血跟水流出来是一个有着。
一个人死掉的证明，是不是？
对啊，一颗血上，或者好像就这个心脏停止跳动，然后器官都死了之后，血跟血就会分离。
嗯，对，我有听过，就是说这个血跟水分离，一种是说他受到一个极大的痛苦，也有说是心脏破裂啊。
嗯。
那我不晓得，因为我不学这个，但我知道说，嗯。有的时候这个什么那个肺里面会积水啊，肺里面积水，所以有时候那个你要把那个里面积水要引出来，会引出很多的这个血水啊。我不晓得那个当他一次的时候，如果照理说我们平常流血的话就这样、哦、流出来好、哦、喷出来，他是整个流出来好像是里面有什么东西、哦、一个积蓄在里面的东西整个这样哗啦哗啦这样流出来，我在想说是不是刚好吃到这个肺里面的那些积水还是什么，这我不是很了解啊，但是 anyway， 他说这边是有一个特点，就是血跟水是分离的啊，不分离的，那所以这个是蛮特别的一件事情。啊，还有什么问题吗？啊，没有的话，我们看接下来就是这个到了七日的第一日啊，那在这当中啊，这个这边没有写，在马太福音有写啊。他们就派了一些兵丁看守这个坟墓。
这个是星期天。
没有，这个是礼拜六啊。
礼拜六。
哎，这个是安息日的时候。安息日呢，他们那时候就怕人家来偷这个主耶稣的尸体啊，所以他们就找了一些兵丁啊，在这个坟墓门口看着的。但是接下来呢，有天使向他们显现，把那个。木的那个石头啊就滚开了，就这些兵丁一看到吓得好像他瘫在地上像死人一样啊、哦、死了一样。那时候就妇人们就来了啊、哦、那妇人们来的时候圣经没有提到说那些兵丁跑哪去了啊、哦、可能躺在地上昏死过去了，或者说是跑掉了，反正因为这个妇人来他们第一眼看到的反应是说，哎，怎么搞的，这个木门啊已经打开了。
这有哪一节里面是那个兵丁跑去是报告说发生了什么事，然后给一点钱就打发的走，说永远别回来，不要把这消息给传出去。
对，这个是在马太福音啊、哦。后来他们就是跑去啊，这个告诉这个祭司长就把钱给他们，叫他们说你们就说啊，有人把这个尸体给偷走了哈、哦。那如果有人报告比拉多的话，我们帮你哈、哦，保证包你们没事哈。哦，所以他们就拿了那个钱，以后就在外面传，就这样子啊。好 ，anyway， 那时候一大早天还没有亮啊，好几个妇人来，不是只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啊。马可福音里面他有提到三个人啊，两个玛利亚跟加上萨罗米，萨罗米就是那个
姐妹，
哎，就是玛利亚的姐妹啊，就是那个主耶稣的这个阿姨啦啊，他的姨妈啊。
雅各跟
约翰的母亲啊、
嗯，约翰的母亲，对
对啊。那这三个人呢，其实我们之前有看到在这个表，对不对哈、啊？这个表就是当初在十字架底下的几个妇人啊，马太有记载三个，马可记载三个，约翰有记载四个人。好，那因为上面这一段话是说马可福音16章第1节。有三个人去要膏主耶稣的身体，这跟马可福音15章40节里面提到那三个人是一模一样啊。所以马可福音提到就是说，在十字架底下有这三个妇人，到了七日的第一日早上呢，这三个妇人呢又起来要去膏主耶稣的身体啊。那但是其实可能不止这三个人呢 啊，因为在路加福音里面有提到说还有谁，还有一个叫约雅拿啊。还有其他的妇女啊，约雅拿是谁？约雅拿是在路加福音8章有提到，是一个叫做苦撒的妻子啊，她是一个 一个官员的妻子啊，他常常拿钱财来接济这些啊主耶稣跟他的门徒啊啊，所以其实有不止三四个人啊富人来啊，好、啊、那时候来看到就哎这个长老的这个坟墓的门开了啊，那时候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他第一个就赶快跑去报告彼得跟约翰。啊、那彼得跟约翰他们一听到这个消息啊，他们说啊，那个因为那个抹大拉玛利亚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啊。彼得跟那个门徒啊就出来往坟墓那里跑啊啊。那在玛利亚跑来跟彼得跟约翰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其实剩下的那个妇人呢，他们就进到坟墓里面去了。那进到坟墓里面去的时候呢，他们看到什么？看到一个空的坟墓，但是他们看到一个少年人，哦，就天使向他们显现。天使就告诉他们说，耶稣已经复活了，哦，叫他们去告诉门徒。所以那些妇人呢，听到就非常惊慌惊讶，哦，然后就赶快就离开那个坟墓，要跑去报信，哦。好，那在这当中啊，就是发生这个事情，就是彼得跟约翰啊，哎，这时候就跑去往坟墓那边去，然后他说两个人同跑，啊，他特别说这个约翰跑得更快，
比较年轻，
彼得比较老，
一个年，不然我觉得是
爱
啊，他里面有个爱啊，他其实啊，这个其实如果不是那几个妇人啊，比他清早去的话，他们更不晓得说耶稣已经复活，对不对？那这几个妇人真的是向着主耶稣充满爱，天还没有亮哈，就拿着香膏要过来哈。
不怕那些坟墓。
哎，不怕坟墓，不怕那些钉钉哈，就来了。然后这个好，那个门徒呢，这个约翰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他就往里面看，啊，但是他只看到里面有细麻布，但是他没有进去啊。一直到这个彼得也赶到了，彼得跑慢一点啊，他当然赶到了，就他们两个就一起进去啊。然后呢，不是一起进去，因为彼得先进去啊，然后后来那个约翰再跟着进去，就他们就看见怎么样呢？细麻布还在那里，然后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呢没有跟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在另一处卷着的啊。所以你看到这两个是分开来放啊，对不对？裹头巾放在那边啊，然后细麻布在另外一边啊，所以他们看了就那个这个，他说另外第八节说，先到坟墓那坟那个门徒也进去了，看见就信了，感觉信什么啊？
都保持原样，并不是说一层一层把它拆了以后。一堆乱放在那边，
他们看到这个，其实啊，他我相信他们一看就相信什么，信这个
耶稣
玛利亚，不是，他们信玛利亚所说的是真的，真的有人把这个主耶稣啊挪走了，然后
那为什么不连这些布一起挪走？
所以他们搞不清楚啊，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只是说知道，哎，真的耶稣不在了，没错，到处找不到啊，没看到，但是因为他们说。他们还不明白圣经所说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们还不相信说耶稣从死里复活。
所以大家知道他是怎么样的复活吗？对，就是从那个
布
里面这样子穿越出来了。
对，就是他们看到这一幕场景啊，他们觉得说，哎，这真的是一个悬案啊。怎么会这样子呢？他说耶稣真的是不见了，但是呢，为什么他的这个裹尸布还在，而且还这样缠得这个整整齐齐的？如果真的是有人把主耶稣的这个尸体抬走的话呢，应该整个都抬走，对，对不对？好了，那就算是他不想把这个裹尸布抬，因为裹尸布上面也有香料，加在香料，光是香料就是30多公斤，对不对？
嗯，
就想说整个一起抬太重了，好吧，把它拆开来哈。哦，就光是抬身体就好，比较轻一点。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也没有必要把它缠得这样子啊，整整齐齐，然后分开放好，对不对？所以这两个人想，哇，这真的是天大的悬案啊，怎么想也想不通啊。所以他们一面这边这个一肚子这个问号，就这样离开了啊。结果刚刚就会说了，从这个放法你就知道说主耶稣是直接好像是
穿越。
穿越哈、啊，穿越那些布就直接啊离开了，因为主耶稣后来的身体啊都可以穿越那个墙的啊，所以他就直接从这边穿越了。这两个门徒啊，看了之后就信了，信了之后他们的反应怎么？第十节，于是两个门徒就回自己的住处去了。他就看，真的不再怎么样，就回家，就摸摸鼻子就回家了，对不对啊？男生比较理性啊，他们知道说 there's nothing I can do 啊，这个，然后他还不能跑去报案，对不对？因为他们自己也很可能会被抓起来的，这怎么可能跑去报案呢？说有人把他们在心里想说，如果有人把这个主耶稣的尸体拿去的话，一定是那些兵丁。就看守的那个兵丁，对不对？所以他们怎么可能去报案呢？所以只好回家了、哦、不能做什么就回家吧，你在这边干什么？没有用。但是你看这个玛利亚，这个抹大拉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圣经里面怎么介绍他呀？他说曾经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被赶出去，所以他在之前他本来的生活怎么样？他可能是一个精神分裂的人，就是一个疯女人、在街上这样子就要疯狂啊，怎么样？主耶稣从他身上赶鬼，而且是赶出七个鬼在他身上，所以他这个人本来可能是真的是很这个情况很严重的。但是当他鬼被赶出去之后，他后来就 一路跟随耶稣。路加福音第八章里面说，那时候有一群妇人跟随他，其中有一个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他就跟随耶稣，我想那时候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那些妇女们一定是哭得死去活来，对不对？你在十字架上面就那些人嘲笑他也就算了，但是你看到那些你跟随你最爱的那些妇人在那边拼命哭啊，哭得哭天抢地，我觉得主耶稣一定心头非常的痛，对不对？但是他知道说这个是他要，这个是天父的旨意，所以他这个时候要放下人的感情啊。但这时候主耶稣好像受不了了啊，他说他看到这个玛利亚站在坟墓外面哭啊，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面看啊，就是那个坟墓的那个门了哈，这个石头已经被挪开了，结果那个玛利亚就往里面看，哎，看到什么？他看到两个天使啊。穿着白衣啊，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然后天使就问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这玛利亚的反应跟其他前面那些妇女们的反应不太一样。那些妇女们一听看到那个天使对他们说话，吓得不得了，后来赶快跑、然后说，甚至于说啊，他们看到人啊，什么话都不敢说，因为他们害怕、但这个天使对这个抹大拉玛利亚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的反应说什么？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啊。他根本不 care 你是谁，他只 care 主耶稣在哪里啊？他只 care 主耶稣在哪里啊？然后这个他们说：“哦，天使，我今天看到天使。”他看到天使对他说没有意义，他要的看的是主耶稣啊。好，然后接下来，本来天使可以跟他说啊，他说：“妇人啊，告诉你，耶稣已经复活了。”我刚已经告诉他们前一批妇女了，我现在再 repeat 了一次，告诉他，可是没有，他没有跟这妇女讲，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出现了，主耶稣可能跟天使打了个手势，是吧？你们不要说，我亲自自己跟他说啊，所以天使就没说什么啊，
被无视。
那时候主耶稣就出现
了，他怎么知道那是天使？
对，你说那个玛利亚。
他根本不在乎
玛利亚是事后回想，刚才看到那个天使，可是那时候他的心就是他就是在乎主耶稣在哪里啊。他说了这话，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啊。他耶稣就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那玛利亚也是看人的，就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啊。
主耶稣好故意哦。故意这样不
是。跟主耶稣，其实他主耶稣是有旨 是有目的的啊。主耶稣显现之后，都用不同的形态对人出现。为什么？他现在要门徒们习惯主耶稣不同的样式，他不要门徒再凭着肉体来认他了。所以今天我们有的时候主耶稣对我们说话，借着这个人，借着那个人，你会听到说，你知道说主在对我说话，虽然他长的样子不像主耶稣，但是他里面那个声音，你知道是主耶稣在对你说话。他现在主耶稣要门徒适应这个新的关系啊，所以他看，他用肉眼看哈，他认不出来是耶稣，因为跟他之前认识耶稣不一样啊。他说：“若是你把他医了去，他其实他心里头就是要找主。”他连那个，他连跟这个人哈说你到底要找谁，他都不说。他说如果你把耶稣挪了去，他都不这样。他说你把他挪了去哈，你告诉我啊，我便去娶他。玛利亚这个话其实是，不是出于理智，对不对？如果出于理智的话，他就会知道说，他根本帮不动主耶稣。他一个小女子，怎么可能把主耶稣，把他去娶他们？但是他就是说你在哪边？我相信他如果看到主耶稣在哪边的话，他一定就是连拉带抱，一定要把他带走，对不对哈？但是他说他更没想到这么多，他你去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娶他哈。啊，接下来主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玛利亚，然后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那个玛利亚没有认出耶稣，但是他听出耶稣的声音，就是主的羊听主的声音。我们眼睛也许看不到，认不出来，但是我们耳朵可以分辨这个是主的声音。所以当主耶稣一说玛利亚的时候，这个玛利亚马上就认出来了，说拉波尼啊，就是夫子的意思。我觉得主耶稣这句话是简直跟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对那个夫人说，那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么充满了戏剧性啊。主耶稣没有说，我就在这里啊，你找的就是我啊，我就是耶稣，没有，他就说玛利亚。所以这个声音啊，对玛利亚来说那么的熟悉啊，那么熟悉，所以他一听，马上就知道了这个是耶稣啊。然后耶稣就说啊，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所以主耶稣复活之后，他的第一件事情本来是要怎么样？要去升上去见父的，对不对？然后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他到升上去见父之后再下来，然后再向门徒哈显现，向他们说话。本来的这个正。这个正式的这个 procedure 应该是这样子的哈，但主耶稣要升上去见父之前，他突然被这个玛利亚打岔，他看到玛利亚在那边哭哈，那主耶稣真的是动了慈心，他心里头舍不得，所以就先跟玛利亚显现。那主玛利亚是看到就过去要抱主耶稣啊，主耶稣说不要碰，不要摸我，因为他要先去。见父，他要先见到父之后，回来才可以再跟他们啊继续的接触。所以是玛利亚的这个心啊，感动了主耶稣，让主耶稣打断了他的行程，他就先向他显现。我觉得这个玛利亚这个心啊，是让主耶稣真的是他。他难怪，照理说主耶稣如果公事公办的话，让天使对他说就好了，我会过头来跟你们这个叙旧哈。但是玛利亚在那边哭，主耶稣受不了啊，所以主耶稣就向他显现。主耶稣在圣经里面他说他会向什么样的人显现？ 爱他的人的显现。对，那这里有一个人真正的爱耶稣呢，主耶稣就破例向他显现。今天我爱神，神就会乐意向我们显现。OK， 所以
还有一句我也很感动啊，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这些弟兄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这些弟兄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这些我弟兄们的神。
对，
感不感动？很感动啊！
因为这时候他们已经有一个门徒们已经有一个新的身份了，对不对？神。
他是出手的果子，
他说是不是会被电到？不是会被电到，是因为主耶稣，对，主耶稣是一个出手的果子，他要先让天父啊先拥抱他，
所以天父就会说，对对，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你去机场迎接一个哇，你的爸爸妈妈好久没见，你要成为第一个跟他拥抱的人，对不对？然后旁边有个小朋友说，还是有个陌生人，哎，我要过去抱抱。然后 no， 等一下，先不要，
轮不到你，
先等一下，一个粉丝，对不对？粉丝，对，对啊，是头号的粉丝。但是主耶稣向来还是向他显现，他说，但是他要先跟天父拥抱啊。所以，当后来主耶稣向其他那些妇女们显现的时候，那些妇女们就过去啊，抱住耶稣的脚。主耶稣那时候就没有说不要摸我，因为那时候主耶稣已经升天又回来了。所以主耶稣在升天之前，他只向一个人显现，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所以抹大拉玛利亚在以前被人家看到是一个疯女人、疯婆子是一个被鬼附的，但是他被主拯救了之后，他全心来爱主那这样的一个人就夺了主耶稣的心OK。
有的人的解释是说，主耶稣必须要向他显现。当然很大的原因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另外还有个原因就是说他那样子的悲伤因为主耶稣不见了，主耶稣必须向他显现，不然他很可能会自杀了。
对，有人猜这个。不过我在想说，如果天使跟他先跟他讲一讲的话，他应该还是可以这个
再等
一下。不过，我觉得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认识主耶稣是怎样的一位神。他真的是呼救这些卑微的人，而且他对我们里面的那种感觉他这么的纤细我说一般别人的话可能不会像主耶稣这样子的，一切都公事公办算
交代天使去做，
交代天使，对，
是
啊。
对，
那个雅歌里面也是因为主不见了，
他没有主他受不了，好像活不下去那样。
那个题外话，那以前他的提琴不会说不要自杀？
肯定会有讲但是我不晓得他，我不相信他们会自杀了因为
忧伤致死
了。忧伤致死 OK 对，只有这个圣经里面我看到犹大自杀了在新约里面旧约里面扫罗自杀了
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国大卫以前的国士
那个叫做那个
亚
西多福反正那些自杀的都是
灭亡之子
都灭亡了都灭亡了。
为什么自杀一定是受某种不好的影响？
对
OK， 那所以后来第十八节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主，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所以玛利亚是第一个主向他显现的，然后这边说那个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我在想说为什么约翰写字都这么含蓄就是对他说，你看那个 NIV 的那个翻译的人好像是觉得说这样写实在是太平淡了，所以他直接翻成 cry out 玛利亚就叫出来说拉波尼 我就这样子好像比较 make sense。 但是呢你又知道，就是说他虽然写的这么含蓄，你都会感觉到玛利亚里面的那种激动啊。他直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啊，来拉风你啊，这是他们平常讲话的时候的称呼啊。
我
女
拉比跟拉波尼有差别
啊，他这边说拉波尼是这个跟亚兰文啊，那拉比可能是希伯来话，可能是这样子。我看一下，因为他有的时候那个亚兰文啊跟希伯来话类似，但是有时候有点小小的差别。
嗯，
我记得拉波尼好像一个是亚兰文，一个是
希伯来，是写 Arabic
是亚兰文。对，他不是，其实反正这里头啊，约翰福音里面所提到说希伯来话叫什么，他翻成英文啊，他差不多写说亚兰文叫什么啊，亚兰文叫什么。比方说这个比方说是那个十九章二十节，他说他们定了一个牌子，上面是用希伯来、罗马跟希利尼希腊话三种文字写的。
嗯，
你看英文就是亚兰文、拉丁文跟希腊文。
嗯
啊，所以那个凡是希伯来文，他这边英文里面他这边都写作是亚兰文啊。
嗯，
然后这个哥哥他说希伯来话叫哥哥他，第十七节啊，十九章十七节。那你看英文他已经写说是亚兰文叫做哥哥他。好了 ，Anyway， 所以，拉波尼，我想是，可能是这个是叫做亚兰文嘛，亚兰文。所以主耶稣复活的时候，整个过程第一个是天使滚开石头啊，兵丁呢惊怕，可能是说逃走。那在约翰福音里面有提到的，就第二个这个是妇女们呢，就是妇女啊，就是玛利亚。看到幕室挪开，但主不在里面。接下来玛利亚就跑去跟彼得、约翰报信，其余的妇女就这时候进了坟墓，看到一个天使就向他们宣告说主已经复活啊。然后呢，接下来那些妇女们就离开坟墓向门徒报信啊。这时候才彼得跟约翰才跑来坟墓看，然后就回去了。然后抹大拉玛利亚看到两个天使，随后呢主就向他显现。这时候呢主耶稣就升天去见天父，然后接下来主在向其他的妇女显现，那接着主有向彼得显现，这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里面有提到说主向彼得显现了，但是过程怎么样我们不晓得啊，没有讲。那同时呢主也向那个伊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显现，最后当天晚上主向十个门徒显现啊，红字的部分是约翰福音有记载的啊，所以我们就是做一个 summary， 因为有的地方别的福音书跟这里的记载那个内容不太一样，但是做这个东西给大家了解一下整个过程啊。好 ，OK， 今天就停在这里啊。